第十一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法会文章，题目是《真心救众生，师父给我智慧与口才》，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我是一个没上过学的老年女大法弟子，今年66岁，从1997年9月得法至今已有17个年头了。大法给了我新的生命，给我开智开慧，让我从一个大字不识的人变成了一个能熟读几十本大法经书的人。通过学法，我明白了今生是为众生而来的，所以这些年我用自己全部的身心和精力做着3件事。下面向师父汇报一下我在救人中的一点体会。我家中成立了一个学法小组，每天下午集体学法3个多小时以上，上午同修们都外出讲真相救众生。几年来，我和小组的同修们比学比修，配合默契，抓紧时间救人。我除了大面积的面对面发放各种真相资料外，主要的救人形式就是面对面的讲真相。师父慈悲呵护我，给我打开了智慧，让我不论学法或看相关的资料，都像过目不忘似的，记忆力超长，很快就能记住，帮我把真相讲清，收到的效果很好。下面讲几个我在讲真相中的小故事与大家分享。警察也要活命。一次我去同修家有事，回家的路上碰到了一个车祸场面，几辆警车，有多名警察，还有很多人围观，听说正等保险公司的人来。我赶快走到离我较近的3名警察身边，语气和善地和他们讲真相，并拿出资料给他们。有两人很痛快地借了资料，另一个人却虎着脸冷冰冰地说不要。还没等我再说什么，旁边一个小摊上炸面鱼的妇女口气不善地对我大声说，你真大胆，竟讲到公安手上了，这一帮子人都是公安的，你不等着挨抓吗？我丝毫不为所动，心情平静地说，公安怎么地，他们也是人，同样在天下生活，只是职业不同，家中也有妻儿老少，也盼望着大难来时能活命。天灭中共，不是灭中国，他们的命是父母所生，不是中共所生。改朝换代你知道吗？清朝、明朝、唐朝、宋朝、周朝、隋朝、汉朝，历史上一朝一代的，无论当时多么兴旺发达，最后都走向了灭亡，这是历史的规律，是任何人也不可抗拒的。现在中共逆天而行，贪污腐败，杀人害命，上天要灭他，你还不赶快退出，还要给他陪葬吗？现在的科学家都在研究，发现了人有灵魂，我们修炼界叫元神，灵魂是神造的，父母只生了你的肉身，真正生你生命的母亲在天上，盼着你赶快得救，你们还不快清醒，难道你们要把灵魂都出卖给邪党吗？现在中共高官纷纷落马，名义上是因腐败遭报应，而真正的原因是迫害法轮功遭恶报了。法轮功是佛法，是修佛的，教人重德向善，那些迫害佛法与天神作对的人一定会遭恶报的。几个警察都在静静地用心听着，还不时地频频点头。先前那个说话不善的妇女也改变了态度，那个不要资料的警察也主动地问我要资料，我给了他几样不同类型的资料，酒瓶、神韵光盘、破网软件、活摘器官小册子、高官落马方面的资料。旁边的妇女一看没有给她，急得从一个警察手中夺，那警察给了她，我又给了警察同样的一份，他们拿着资料高兴地连声说，谢谢大姨。我赶快说，不要谢我，是我们的师父珍惜生命，让我们把真相告诉众生，在大难来时能保命，不然的话这样大热的天我们在家多舒服啊，我们不图任何回报，就是为人好。他们又主动地要我给做了3退，我看得出他们真正明白真相了，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我也为他们能得救而高兴。610的人更得明真相。一次我外出讲真相，看到一个修鞋处围了好几个人，我赶快走了过去，和他们打了声招呼后就开始讲真相。其他人都认真地听我讲，只有一个正在修鞋的中年妇女表情很冷漠地坐在那里一声不吭。我讲了一会儿，拿出包里仅剩的几份资料，让在场的人三人一份轮换着看。我想把最后的一份给那位妇女，她不要也不说话。这时身边的一个人告诉我，他是610的，是专门抓你们练法轮功的，你还敢把资料给他？我心平气和地说，610有什么了不起？610最大的头目李东升都被抓起来了，何况下面那些对大法犯罪的低层小人物，还有什么好张狂的呢？善恶有报是天理，历来迫害修心向善的人，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我又转身对着那位妇女说，你这个妹子一定要识时务啊，赶快退出邪党组织来才能保命。今天你能遇到我给你讲真相，说明你还有得救的机会，但机会已经不多了，希望你不要错失这难得的良机，千万不能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啊。听到我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那位妇女一扫冷漠的表情，开心地笑了，赶快接走了我手中的真相资料和破网软件。这时旁边的一个人拿出了照相机，开玩笑说，我给你们俩照张相，发到你单位让领导和同事们看看，你在单位里干着抓法轮功的事儿，而私下里还和法轮功联系，要法轮功的资料。听到这善意的玩笑，我们都笑了。我又问他是否已做过三退，他说没有，我说赶快退出，他很痛快地答应了。我怕他有顾虑，就给他起了个化名，做了三退。他很感动，连声说谢谢大姨。我告诉他不用谢我，叫他谢谢我师父。我又对他说，这些年你在那个岗位上非常清楚，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有多么样的残酷，如果不是俺师父叫俺救你，你们淘汰如何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就是给我们多少钱，我们也不会冒着生命危险去干的。我看出妇女感动的表情，看出来她是真正明白了真相，生命有救了。我们被邪党骗了。在讲真相的过程中，曾多次碰到这样的人，当我和其讲真相，劝其退出邪党组织时，他们马上就翻脸了，有的气势汹汹，满嘴脏话不断，什么你们吃某某党的，喝某某党的，还反对某某党，你们太没有良心了。我听后很严肃地对他们说，就这样的邪党你们还拥护他，中共人事不做，坏事做绝，贪污腐败，杀人害命，天理不容，他们这些年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从来就没有讲过法律，他们一定要被法律制裁的。邪党不织布，不生产，不治水，不创造任何劳动价值，他们靠特权挟权霸占工人农民的劳动果实，知恩不报，还反过来不断的迫害让他们能活命的老百姓。也有人说，现在政策多好啊，农民种地也不要钱了，某某党对我们多好啊。我对他们说，你们哪家老辈没有地，是叫邪党无理的都霸占去了，现在还把本来属于你的地皮高价卖掉，偷偷地装入了他们自己腰包里去了，化肥地膜不断地涨价，羊毛都出在羊身上，好处怎么能落到咱们老百姓的头上呢？那些有权有势的大小贪官们，钱多的都花不了，也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你们好坏不分的还反过来感激邪党，被人卖了还帮着数钱，活得太愚昧和悲哀了，赶快清醒吧，不要再上当受骗了。中共不是中国，邪党是一个外来的邪灵，是专门为祸害我们中华民族而来的。现在是我们国民应该觉醒的时候了，人民觉醒之时，也是邪党解体之日。我讲这些话，很多人都能认可，也不和我争辩了，并发自内心地说，我们被邪党骗了。这时我在和他们讲大法的真相，就都很容易地接受了。 一天，我外出讲真相，看到从仪器车里刚走出两个打扮时髦的年轻人。我快步走到他们跟前，笑着说：两位小兄弟好，老姐来送符给你们了。两个人一齐说：送什么符？你可能是练法轮功的吧。我仍笑容满面地说：你们知道法轮功是什么吗？你们要知道还真是好啊。其中一人口气很不善地说：你这么大岁数，不好好待在家里，到处宣传什么？我心怀慈悲，但口气严厉地对他们说：你把嘴闭上，我没有叫你学，也没有叫你练，我是来救你们的命，怎么能说是宣传呢？另一个人带着讽刺的口气说：练法轮功的和过去地下党一样坚决。我马上打断他的话，严厉地说：邪党是干什么的？他是专门来害人的，是邪灵的化身，我们是来救人的，我们修的是宇宙大法，他能和我们相提并论吗？不要随便胡说，你们知不知道老天要灭邪党了？这时两人一齐说：我们都是党员。我口气有些缓和地说：你们不退出来都是危险，跟邪党走就是死路一条。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两位小兄弟赶快退出来吧。最后两人都明白了真相，也都把真名告诉了我，很痛快地叫我给做了三退。离别时两人都连声说：谢谢老大姐。我同样叫他们不要谢我，要他们谢谢大法师父。你要早来一步多好啊。一次我外出讲真相，在一个比较有权威的机构大门外，碰到三个看起来像有一定身份的中年男士。我在心中求师父加持，我要讲真相救这几个人。我大步流星地走到三人面前，客气礼貌地对他们说：三个老兄弟你们好，大姐今天给你们送福音来了。有俩人没有说什么，另外一人沉着脸说：送什么福音？你是练法轮功的吧？我马上打断他的话说：你们都知道现在中央多位高官被抓，纷纷落马，名义上是新上任的在惩治贪官，实质上是不愿替江氏继续被迫害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名，在和血债帮切割，也是上天在给他们选择自己生命未来的机会。现在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这是铁的事实。我讲到这里，其中一人很赞同地说：是。我又接着说：下一步就要抓江蛤蟆了，迫害法轮功的一个也不能漏网。你们知道吗？报纸几次正式公布的14种邪教组织根本就没有法轮功的名字，而后来那个所谓的什么反邪教组织刊登的邪教名单还把法轮功写在了第一位。他是江氏集团内的一个小走卒，是怕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的滔天大罪被清算，替其充当吹鼓手，不知死活的为其卖命，真是愚蠢到家了。再说他只不过是一个民间的普通组织，其所为根本不具法律效力，他们妄想煽风点火，再次挑动国民对法轮功的仇恨，那也是痴人在做梦。因为现在很多中国人都已经觉醒，不会再轻易上当受骗了。这些年中共邪党对法轮功的残酷打压迫害完全是违背宪法的，不久的将来那些迫害大法的罪人们将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受审。听完我讲的这些话，三个人脸上都露出了笑容。先前那个沉着脸的人笑嘻嘻地问我：你送我们什么福音？我说：刚才和你们讲的这些就是你们生命得救的福音，我这里还有用钱买不到的珍贵的物品，希望你们得到后能传给更多的亲朋好友，那你们也是在做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儿，给自己积大福分。说完，我从包里拿出来神韵光盘、破网软件、护身符、高官落马的内幕资料，每人一套，他们都高兴地用手赶快接着。我又嘱咐他们回家后一定要用心看看，他们一起回答：一定会的。我又和他们讲三退时，他们说都是党员，毫不犹豫地叫我帮着做了三退，并连声说谢谢。 我告诉他们不要谢我，谢谢来救人的大法师父吧。我要离开时，其中一个人有点不舍地对我说，大姐，你要早来一步就好了，我们这儿已经走了好几个人，他们没有听到你讲的这些话，真可惜。你跟踪我真是太有缘了。一次我在附近大集上讲真相，碰到了某办事处的一个人，我到他跟前讲真相，他紧盯着我问，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我已经跟你好长时间了，你一直不停地在发，在和人讲，你这个人太大胆了。我很平静地对他说，你跟我这么长时间太好了，证明咱俩有缘。你看我救人有多么的不容易，人被邪党谎言欺骗，毒素污染的头脑不清醒，都不敢接资料。我苦口婆心的，不知要费多少心思和时间，才能让一个人真正的明白。我们都是用自己的钱，花费很多的时间，做成各种类型的真相资料，还要花费很多的时间送给人。现在邪党迫害还没有停止，我们都是冒着危险在救人，你说我们图了什么？我们不图任何回报，只盼众生能尽快得救。现在世上的人有几人能做到呢？现在人都觉得生活的挺自在，不知下一步将面临可怕的灾难降临。我希望你用脑思考一下，不要再替邪党干那些对自己生命不利的事情了。他认真地听完我的话，最后也很痛快地三退了。我把仅剩的一个破网软件给了他，他接到后小声对我说，你快走吧，别叫人看见。结语。从法中我知道了世人的来源和来世的目的，他们都是很高层次的主和王，来世间是盼大法弟子救他们的。现在的分分秒秒时间都是师父用巨大的承受换来的，是非常珍贵和紧迫的。我严格要求自己不能有一点懈怠，把救人当成了我生活中的头等大事。我牢记师父的叮嘱，不看对方的地位和年龄相貌，只把他当成师父的亲人，当作和我有缘盼我救的人，慈悲平等对待，不追求结果，只注重把要讲的真相讲到位，让听的人真正能明白真相。我做的堂堂正正，没有怕的感觉，因为我们做的是最正最好的事，害怕的是那些不正的面临被解体的邪恶。对于那些不明真相说三道四的人，我也没有怨和恨，因为我从法中明白了众生的一些表现是他们受中共邪党谎言的欺骗，或在人中形成的一些后天变异的观念，而不是众生真实的自己表现。他们是急盼我们赶快救他们的，我不会被那些不正的因素带动而影响救人的效果。所以讲真相的效果越来越好，几乎是讲一个明白一个。这些世人也都很痛快地三退，就是个别比较恶的，在大法的慈悲和威严下也都在变化。这些年在讲真相中，我思维开阔，没有一定的模式，都很自然地针对不同人的心结对症下药，讲出的话有理有据，让人容易接受，很少出现让我无法解答的难堪的事情。对那些不明真相看起来很邪恶的人，我就一定要让他们明白真相，因为这些人不明白，不仅阻碍他自己得救，对别人得救也能起到一定的坏作用。一般情况下还没有碰到讲不通的，我知道是师父给我开智开慧的。每当看到一张张写满得救生命的三退名单时，我会不由自主地升起对慈悲师父的无限感恩之情。我也为那些明真相得救的生命而欣慰，同时也促进我精进不止。不管我做了多少事情，我都不敢产生丝毫的居功之心。我知道并不是我有多大的本事，如何的了不起，是师父的无量慈悲。我的一切是师父和大法给予的，我做的一切也是我必须要做好的。师父正法进程已经推到这里了，师父为我们已铺垫好了一切，我们都是顺天象而动。 在以后的岁月里，无论时日长短，我都会保持精进如初的状态，兑现自己来世的誓约。希望世人都能知法轮大法好，生命能得救。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谢谢可敬的同修们。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十一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请听法会文章，题目是《我妈是修炼法轮功的》，作者广东大法弟子李明。我的外孙叫浩浩，今年七岁，从小听师父讲法，在学校里是班干部，三好学生，亲友评价是个很全面的好孩子，老师评语在同学中很有威信。一，引导瑶瑶得法。浩浩有个同学，因他爷爷奶奶80多岁才有这孙子，住在远方，很想念他，所以取个乳名叫瑶瑶。瑶爸和瑶妈都做了三退，对我有点了解。期末一天，瑶妈打电话来说，暑假期间让我帮她带孩子。我说，好吧，让浩浩也有个伴儿。7月7日早上7点多，母子俩就来到我家。姚妈见面就跟我说，瑶瑶从今年的3月份就咳嗽，晚上咳得更厉害，经常咳得呕吐。几个月来又去儿童医院，又找老中医，谁说哪里好就去哪里治，甚至用拔罐2次也没治好。就这么一天一天的熬着，夫妻俩很痛心，又没有办法，说着眼泪都掉下来了。我递给他纸巾，接过他带来的袋子，里面有替换的衣服，另一个袋子用保温瓶装着包好的中药，还有止咳嗽的药。姚妈像求我一样继续说，阿姨，我是怕您辛苦，但我实在没办法，看您带的浩浩那么好，我们决定瑶瑶还是交给您带。我说，好吧，我尽力而为，有事我会给你打电话的。再看瑶瑶，脸色青黄，额头长满痱子，两腮几个包包连着，红红的，两腿长满黑色的疤痕，也有刚起的红包包，两只手抓了头和脸，又抓两条腿，显得很烦躁。我心里暗想，自己是大法弟子，只要信师信法，一定能带好他。第一天，我叫瑶瑶吃药时，看他皱眉头，捻鼻子，吞了2口，说这药太难咽，又苦又臭。第二天我不叫他吃药了，晚上姚妈来接他时，我告诉他瑶瑶今天没吃药，三餐饭吃得很好，以后别拿药来了，凡是药都有副作用的，别把孩子吃坏了。姚妈说，看见儿子这样，我真是没办法，只有依赖医生和药，听你这样说，就信你的吧。瑶瑶跟浩浩在走廊里跟邻居小朋友玩，跑一会儿就得回来坐在沙发上喘气，缓过气来看一会儿书，再出去又回来喘气。第一天这样来回5次，每次我都要帮他换衣服，给他一杯温水喝，之后一天比一天少喘气，第5天就没事了。姚妈来了，我告诉她，姚妈说，谢谢你的细心照顾，瑶瑶的脸红润了，痱子没了，脸上和身上的包包也没了，但晚上还是咳嗽。我听了也没想照顾他儿子有多辛苦，就对他说，下周我丈夫回乡下照顾他爸，让瑶瑶晚上在我家睡觉，我想看他怎么咳的。瑶妈坐着听我讲，这时她高兴地跳起来说，好啊，太谢谢你了，我哪来的福气呀，找到您。眼泪哗啦啦地掉下来，激动地说不下去。我说， 你谢李洪志师父吧，是师父教我为别人着想的。本来说好7月14日送来的，他们等不了，13日就来了。晚上10点左右，我们上床睡觉了。睡下后，瑶瑶就咳嗽。我说，三个人一起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了10遍，瑶瑶停止咳嗽了。睡到11点去看她，头发湿了，全身衣服也湿了。心里嘀咕，怎么开了空调还会出汗的？摸一下浩浩的身子，爽爽的。哦，我明白了，是瑶瑶念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就帮他清理身体。我赶快找来衣服帮他换好，盖上被子。瑶瑶一觉睡到我练完功发完正念才醒，打了两个喷嚏就流鼻涕。瑶瑶说，没关系，我这是过敏。我说，在婆婆家不会有过敏的，是师父帮你清理身体。第二晚，我们一起先念10遍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才睡觉。瑶瑶一直睡到早上8点05分起床，没咳嗽，没出汗，也没流鼻涕。我松了一口气，这下可好了，谢谢师父。有一天瑶瑶对我说，婆婆，我睡觉时流鼻血了，平时在家和幼儿园都是流很多血，用东西塞着鼻子才能止住的。这次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到第5遍就不流了，感觉不知流到头里还是肚子里。我可以证明我是流鼻血的，枕头里有一滴血。我回房间一看，他枕头上真的有一滴血。我摸着他的头说，瑶瑶悟性真好。有一天吃午饭，瑶瑶哭着说小手臂痛，勺子都拿不起。我就一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边抚摸他的痛处。浩浩也放下饭不吃，双盘立掌。念完清除瑶瑶空间场的一切邪恶因素后，瑶瑶就说不痛了。我叫他谢谢师父，他跑到师父法像前双手合十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好，谢谢师父，然后继续吃饭。姚妈来接他时，我把情况告诉他。姚妈说，瑶瑶有我的遗传关节痛，每次痛都要煲中药给他浸泡脚，扶痛的位置，大声喊着痛，要是晚上都折腾到天亮才睡着，在你家那么轻松就好了，真是不可思议。阿姨，你很会带孩子，瑶瑶在你家不用吃药，不用打针，不咳嗽了，鼻血流一滴就止住，关节痛摸一下又好了。在家吃饭要1个小时，现在20分钟吃的又多又好，你会做可口的饭菜，又会煲养生汤。2个星期养的瑶瑶又白又胖，怎么说呢？我跟朋友同事讲起你，他们都很羡慕我。我说，现在你知道练法轮功为什么不用去医院，不用打针吃药了吧？李洪志师父在《论语》第一段讲得很清楚。这时浩浩就大声背起来，佛法是最精深的，它是世界上一切学说中最玄奥、超长的科学。如果开辟这一领域，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常人的观念，否则宇宙的真相永远是人类的神话，常人永远在自己愚见所画的框框里爬行。姚妈说，哇，浩浩好棒哎。我继续说，佛法是超常的，我一个老太婆有什么能耐用饭菜汤使你儿子在医院治不好了的病好得那么快呢？其实是大法的威力。这时姚妈发自内心地说，我相信，我相信，我真的相信。我还跟她讲，以后你与亲朋好友讲我如何帮你带孩子时，最好加上，原来这位阿姨是练法轮功的，法轮功不是媒体讲的那样，她人那么好，警察却去骚扰她，逼她写不练功的保证书。法轮功是好的，是被人诬陷的，这样讲弘扬大法积功德，对方明白真相得福报。姚妈笑着直点头。我又跟她说，瑶瑶那么多毛病，我已经带着她读师父的转法轮， 要是我教他练功，你同意吗？他说，同意，同意，你就把我们当成你家里的人一样就行了。二，带小同修学法练功。我每天照顾他们吃好三餐饭，做好作业，就抽时间读转法轮。两个大法小弟子读得很认真，谁读多字、读少字、读错字都指出来纠正。他们能领会师父的法，互相间不争不抢，会说出对方有显示心、妒忌心，他们悟性很好。当读到和尚用镜子照佛像时，他们都好笑，说这是假开光，师父讲打着大莲花手印的才是真开光。读到吃肉问题，浩浩说，瑶瑶最喜欢吃肉，不吃菜。瑶瑶说，慢慢来吧，以后吃少一点。读到医院治病与气功治病时，我问他们有什么区别，瑶瑶说，最好没病时就找法，等到有病了才找法就来不及了。我很吃惊，这小孩悟性真高，问是谁告诉的，他说，我自己想出一点点东西吧。学完法，瑶瑶说，婆婆，我很喜欢读这本书，你能不能让我拿回家读呢？我说，可以呀，婆婆请一本，让你妈带回去。瑶瑶稚气的小脸露出纯洁的笑容。瑶瑶学练功动作很快学会，特别是拧掌、推动法轮四次，第五套功法的打手印部分，她只学两遍就会了。我放着师父的教功光盘，让他们跟着练，然后在旁边纠正他们的动作。浩浩说要闭着眼睛听师父口令练，我就放30分钟动功让他们练。瑶瑶练到第二套功法时说很累，顶不住。我说，你要做到忍，关节痛时难受还是现在难受呢？他说关节痛难受，他嗯嗯嗯地呻吟着，还是坚持下来了。练完动功，他说要睡觉，摇摇晃晃走回房间，倒头一睡就是2小时。第二天，他练完第五套功法后，他要听师父讲法，直到碟子没声音了，才搬下腿来，一边走一边说，盘腿时又痛又麻，现在轻飘飘的，轻飘飘的。以后他天天都学法练功。三，去掉怨心、自我心、安逸心。我跟姚妈说好，让瑶瑶星期六日在家跟着师父教功碟练功，所以星期五晚姚爸来接时，我把教功碟放在他袋子里。我女婿说，拿出来，你知道人家是什么单位吗？别把人家牵扯进去。我说，不管他是什么单位，我想他儿子好，这碟子很珍贵的。放好后我就去洗澡，洗澡出来，姚爸已经带着儿子走了，教功碟放在我房间桌面上。当时我很生气，脑子里猛冒出，我辛辛苦苦帮你们带好孩子还不领情，怨姚爸不听我的，没请教功碟回去，怨女婿阻碍我救人，你小家庭的事我一切照顾好，一点不用你操心，还管到我头上来。越想越气，还想着不帮你们带孩子看你们怎么办，满脑子是不帮他们带孩子有多轻松逍遥自在的想法。一想到安逸，发现自己不对劲，修炼人不是这样的，可要把这事悟一悟。细想女婿平时都没管我做三件事，都帮我的电脑换系统、安装软件、调试打印机，有什么疑难问题都帮我解决，还帮我交网络费，这不像个儿子一样好吗？怎么怨起他来了呢？还有姚爸，他儿子才7岁刚得法，他又是个常人，我怎能怨他呢？肯定是给我提高心性的，是要去我的什么心呢？向内找，原来我还有怨心、自我的心、求安逸心要去掉。姚妈来跟我道歉，阿姨对不起，你别生气，别为了我们搞得家庭不开心。我说，不会的， 修炼人是有师父管的，我女婿这样对我是因为这碟不用给你。他听着很在理，说哦，是这样，那我就放心了。我也没说女婿，就像没发生事一样。四，修好自己，让众生了解真相。我带着外孙接触外面的各位奶奶们，有给他们护身符的，有给神运光盘的，接触的家长中有给翻墙软件的神运光盘的，有大法真相小册子的，他们中有明白真相三退的，和他们交谈中每个话题都是讲真相的机会。例如柯妈问我，阿姨怎么没人欺负浩浩，老是欺负柯柯呢？我说因为浩浩得多，从小我就教他积德。柯妈说，怎么积呀？哪些是德呀？我拿出一个翻墙软件对他说，你用它上网，打开证件网，里面有很多积德的故事，你读给他听，小孩单纯，很快有变化的。邻居的小朋友问我，怎么没听说过浩浩去哪家医院看病呢？我回答他们，因为他经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文奶奶去打家庭工，文爸经常打电话来叫我接文文，文妈来接时说，你人真好，谁有困难都帮忙。我告诉他，是因为我修炼了法轮大法。我告诉他大法真相，他做了三退，还请了师父讲法去听。女儿也跟着讲真相。一次几个孩子妈和我女儿聊天，韩妈说，你妈很有修养。冰妈说，你妈是老师吗？她肯定是读了很多书了。俊妈说，你妈真会带孩子，发烧不用去医院，好得又快。葱妈说，我去你家接葱葱，你妈搞得家里干净整齐，煲的汤味道好极了，一饮难忘。航妈说，你有这样的妈真幸福，教的浩浩各方面都很好。我女儿说，是呀，我真的很幸福。我妈没读很多书，也不是老师，初中毕业，文革时代也没学到文化，是化工厂职工，以前很多病，现在身体很健康，家里大小事都不用我操心，还帮我带好儿子。我妈是修炼法轮功的。那些孩子妈异口同声，啊，我女儿说，法轮功不是媒体宣传那样的，自焚是假的，是演戏。我妈不杀生，比谁都珍惜生命。他们说，哦，原来是这样，我看你妈这个年纪比谁都精明能干。大法弟子的荣耀和能力源于大法。谢谢师父。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十一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请听法会文章，题目是《十年资料点，风雨中异地》，作者东北大法弟子。我从外地来到这里，于1997年有幸得法修炼。1999年1月，随丈夫到一个边陲城市整整五年。2004年初又重返第二故乡，这时很多昔日的同修都被邪党判重刑，投入了监牢。当地的同修已经有几个月看不到明慧周刊了，就更没有真相资料了。一，重任担在肩。在讲真相时，联系上了精进的协调同修。在同修的帮助下，我于2004年秋建立了资料点，很快学会了相关技术。当时侄女同修和我配合工作，不久就开始了大批量的制作《九瓶共产党》一书，还有各种真相光碟、真相小册子。随着联系上的同修逐渐增多，需要的资料也越来越多。 记得当时协调同修帮助进耗材，一次进纸就是四五十箱。资料点的工作复杂纷繁，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上网、下载、打印、做资料、刻光盘、打印纸币、传递资料，正常一个星期需要制作《九瓶共产党》250本，真相小册子800至1000份，新经文下来需要70份。从购买耗材到卖废品，大事小事都得亲力亲为。有时有同修被绑架了，就更忙了，找家属了解情况，安慰鼓励，配合营救，第一时间上网曝光邪恶，及时制作简单的交流及通知，送往各片同修积极营救，近距离发正念，还有刚走回来的同修需要交流切磋等等。2006年为了营救同修的需要，我又开始了编辑本地真相资料的历程，经常工作到凌晨两三点才休息，整整10年，到现在还是我自己承担这一方的资料。10年来，无论我面对多大的压力与磨难，我没有因为个人的原因耽误同修一期的敏慧周刊。师父的新经文从来都是第一时间送到同修手中，资料最远送到80里以外，交通也不方便，去时我要骑电动车40华里先到一同修家，这里有一片的同修需要各种资料，然后乘公共汽车行驶约20里到另一老年同修家，简单的了解情况，鼓励同修精进，然后乘固定时间的公交车到一老年女同修家，再看看需要什么帮忙的，如 MP3 不会调了等等。从老同修家借辆自行车，然后骑自行车35分钟到最远的同修家，来回路上包括等车一共需要5个小时，就这样坚持了3年。后来联系上附近的同修，最远的地方就由别的同修负责了。从事资料点工作以后，无论怎么忙，我都重视学法、实修，事事处处用法严格要求自己，遇事尽量达到坦然不动心。我也看到了资料点被抄的同修的状态，长期不重视学法，表现在学法时犯困、迷糊、发正念、倒掌，长期不能突破，这都很危险。也有的因为忙于挣钱，大量的时间精力放在挣钱上，在人世中苦苦挣扎而不能自拔，没有充足的时间学法做好3件事，导致迫害。这一切都时时警醒着我，一定要学好法，修好自己，不能让邪恶钻空子，绝不能给大法造成损失，因为我的安危已经不属于我自己，我要为我周边同修的修炼负责，我要为这一方的众生得救负责，这就是我的使命和责任。二、否定迫害。2002年4月初，警察连续3天3夜在我所居住的城市里进行大搜捕，一天就有100多名大法弟子被绑架，3天就劫持300多名大法弟子到劳教所迫害。看到同修被迫害，给家庭、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和损失，把更多的众生推向毁灭的深渊，让我陷入苦苦的思索。大法弟子的被打、被抓，甚至被迫害致死，已经不是个人的承受与付出，也不是个人怕不怕的问题。它的背后涉及到一个很大的生命群的安危。那么，怎样才能避免迫害、否定迫害呢？那时，师尊的北美巡回讲法刚刚发表，还没有大面积传送，我就反复的学理解。啊，明白了，在迫害面前不是无可奈何，更不是消极承受，只要做到放下生死，金刚不动，坚如磐石，就能否定迫害，邪恶就动不了。2003年7月的一天，派出所的3个警察突然闯入我家，正赶上一同修大姐带她外孙女儿在我家，大姐给我送来师父的一套讲法录音带放在卧室，我们在客厅正给她外孙女儿补数学，当我看到警察时已经进来了2个，最后的片警在客厅门口一边假装打电话，又一边假意询问我要换鞋吗，我当时的第一念就是 这屋你啥也动不了。然后就非常严厉的大声说，我家里的地还怕你踩，宪法你们都敢践踏。然后就质问他们，法轮功讲真善忍，哪儿错了？信仰自由，哪儿错了？一下子就把他们镇住了。他们很不自然地和我丈夫搭讪，大姐趁机带着孩子离开，我很自然地和大姐话别。大姐回家后立即帮我发正念。片警笑着指着卧室说，进屋里看看。我不加思索地大声说，你有搜查证吗？片警就没敢进屋。另一年轻警察一边往外退，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32开纸，机械地说，这是搜查证。我心里根本就不承认那玩意儿。这样三个警察在大法弟子的正念正行下灰溜溜地走了。我从后窗看到他们有说有笑的，挺开心。我悟到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对大法犯罪，同时我也更深地理解了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见红银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这一法理的内涵。2003年的下半年的一天上午，片警骗我开门，随后进来十多个警察，都是我不认识的，强行把我劫持到派出所。一个头头问我本市认识谁，外地认识谁，和谁来往。我心里一横，脸一扬，就看着天棚发正念，心想把我带到派出所已经是我的耻辱了，我一个字也不能说。不管邪恶怎样表现，就是不动心，就是要做到师父要求的放下生死，金刚不动。见北美巡回讲法，那个头看我不惊不怕的样子，自己找个台阶说，法轮功就那样，一问啥也不说，你们开车把我送回去，你们自己处理吧。后来得知这个人是市公安局刘一玲头子。这帮警察走后，片警才敢说话。他拿一卷录音磁带告诉我，有个叫某某的给我打电话，被他们监听录了音，企图作为迫害我的证据。我说那是我外甥，并斥责他们监控我家电话的非法行为。然后我顶着小雨回家了，没耽误给孩子做中饭。后来悟到和外甥谈话时话说大了，被邪恶钻了空子。即使这样，邪恶之徒在大法弟子的正念下啥也不是。作为大法弟子，什么时候都是师父说了算，我们只要修好自己就行了。2008年奥运前夕，邪党疯狂迫害大法弟子，我们当地三个资料点被破坏，有个同修在酷刑折磨下妥协了，供出了十多位同修。我和另一协调人 A 也被供出。七月初的一天下午，我给同修送资料回来，看到有一警车在院里，没多想就上楼了。刚进屋不到两分钟，警察就上来敲门。这时看到院子里已经来了三辆警车，挨门挨户的敲门查身份证。当时同修 A 正好在我这里，我俩坐在地上一起发正念，清除邪恶。警察在我们这个单元里待了半个小时就离开了。过几天又连续来几趟，但已经没有那天的恐怖气氛了。八月初得知警察对我们非法通缉悬赏10000元，同修说通缉令都贴在哪哪了，但我正念越来越强了，明白是邪恶找不到我们了才下通缉令，我也不承认那玩意儿。我没有因为邪恶的悬赏通缉耽误做正实法的任何事，照常做我该做的，正常的和同修到看守所、公安局、检察院、法院近距离发正念。非法庭审同修的卷宗多次提到我的名字，而我就在法院的门口发正念，解体迫害大法，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也不过十几米远，只不过隔了一面墙罢了。三，有惊无险。资料点有序的平稳运作，表面上看风平浪静，什么事儿也没有，可是另外空间里的邪恶时时刻刻都在虎视眈眈，各种干扰从来就没断过。走错门，莫名其妙地敲门， 还有物业人员的进户登记，无缘无故的查证，不管怎么干扰，我就是发正念。虽然每天我都正念十足地面对同修，也能和同修在法上切磋交流，侃侃而谈，但一回到资料点，例外空间的物质往这儿压，有时感觉随时都有警察破门而入，那时的压力是相当大的。2009年2月的一天早晨，因为屋里太冷，我在床上练功，开了取暖设备，老式的不安全。练功后，我去卫生间洗漱，也就三五分钟，出来一看，把我惊呆了，黑黑的浓烟从门缝里往出冒。进屋一看，床上盖的被子和铺的被子全起火了，火苗起老高，屋里全是浓烟，原来是取暖器倒了造成的。我赶紧端盆水泼了在火上，又把浸湿的被子捂在了取暖器上，过后才发现取暖器还插着电呢，墙都熏黑了。平静下来后才知道后怕，好险啊，若不是师父保护，后果不堪设想。2012年夏，我做小时工下班往家走，刚过十字路口，什么东西把我往前推着走，推出有五六米远，我摔倒在地上，起来才发现原来是一辆横行霸道的大吉普车把我撞倒了。车停了以后我才倒地，明白了，原来是师父把我拖起来往前推的，车停了以后师父才放手的，我也没摔着，而且哪儿也不痛。中年司机吓坏了，赶紧下车来，我告诉他我是练法轮功的，没事儿，有师父保护，你走吧。回到家一看，我穿的一套白色衣服一尘不染，洗都不用洗，我欠的命债就这样在师父的保护下化解了。四，把真相洒满人间。2013年，由于有同修帮我做一部分资料，使我有精力走出来发神运光盘。有个同修想早上到市场上摊位去发，没人配合，正好我赶上听到了，我们约好去发。第一次只带50盒，后来带100盒和相应的简介，我俩在一起一边介绍一边发，觉得很神圣，很好。一天早上准备去最近的集市，侄女同修来了，同意和我一起去，我俩带了170盒神运光盘和传单简介。不大一会儿来到集市，人很多，我们分两路，一边讲一边送。侄女发得快，我看她像仙女一样走来走去，不到半个小时我俩就发完了。回来路上我问她，你怎么发得那么快呀？她说，啥也不想，就是救人。我一下子就明白了，我当时看有一个人不放心，有顾虑，心没有完全放下，不纯，所以没有他发得快。每次发神运光盘，我都提前两天告诉能去的同修发正念清场。有一个集距离我们有40多里地，不算流量，现场也有几千人。早上在家集体发正念，路上继续发正念，让有缘的众生别走，让不好的生命离开。有一次让我震撼不已，一下车提着大袋子刚往里走，集市上的人都等不及了，就问我是卖什么的，我就把一大袋的神运光盘往地上一放，手拿光盘大声介绍说，这是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弘扬中国5000年传统文化，世界第一秀，每年全世界巡回演出300多场，在国外卖几百美元一张票，今天免费赠送。就这样大声喊，人呐，里三层外三层的围着，抢着喊着给我一个，拿到手了也不愿意走，差一张简介也不行，我就是拿，就是递，就是大声喊，也就是十来分钟的时间一抢而空。那天我们共去了4个同修，带了600盒神运光盘，别人发的也挺快，20来分钟我们都发完了。这地方长期以来基础打得好，真相资料没缺过，以后再来就捎带其他光盘，人们也是啥都要，差一样也不行，只要是法轮功的一张纸都亲。 值得一提的是，每次都有人抢着帮我发，抢四五盒，发完还回来要。发2014年的台历还是在这个集市，我把大袋往人多的地方一放，大声疾呼，成念法轮大法好，天灾人祸命能保，去病健身有奇效，免费赠送2014年台历，祝大家新年吉祥如意。我一边反复的大声高喊，双手不停的一边拿台历，周围挤满了人，不大一会儿100多台历一抢而空。正忙着收税的小伙子乐呵呵地说，靠靠边，别影响交通，是不是？我抬头看着他，他还是笑着说，是不是？我笑着往那边挪了挪。他在一年前诬告了在这个集市上发神韵光盘的两个同修，害得同修现在还在监狱里。众生在觉醒，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大的场所面对面的发资料要有很强的正念，不管几百人几千人，要有能控制住这个场的正念，才能真正的安全。2013年下半年，我看到小册子没有人发，好像一些同修们在忙着赚钱，心里很着急，想协调由近及远发放小册子。我先跟几个同修交流，同修都赞同。我们提前开着三轮就去摸底探路，看看有多少户，有几趟街等，提前几天发正念清场，清除干扰世人了解真相得救的一切邪恶。我回来准备资料，一切准备就绪，我想能来四个人就够了。到了那天晚上，来了8个同修，真出乎我的意料，心里非常感动，一下子就看到了自己的不足。不是同修不发小册子，是我没张罗，没协调好啊。就这样不断地摸索经验，人少就去四个人，不去的就在家发正念，一直发正念到同修回家。到年前又有一个同修参与进来，他各地村屯路况比较熟悉，就不用我们去看路了，让他带路。年前同修不忙时，一个星期出去2次，年后忙了，一个星期出去1次，这样用了半年时间，把电动车能够得上的地方一家不落地铺了一遍，大约方圆40里。有一次同修来得挺齐，但心里有顾虑，说外边阴天怕下雨。我一看人员到齐应该去，就和同修交流，发正念和雨神沟通，把下雨的时间往后推，现在救人急，希望雨神配合。等同修出去的时候，月亮已经露出了笑脸，同修发顺了回来挺高兴，我们就互相提醒，不管我们做多少事都不能生出人心，我们就是默默地做，不张扬不显示。现在另一组的同修还在发放，更远的地方改为摩托车两人配合。真相资料辐射50×100里方圆，做过的地方同修再去检查，一本也没有损失的。结语：我们的资料点在大陆这种邪恶的环境下能够走过风风雨雨的10年安然无恙，全凭师父的慈悲呵护，全凭身边同修整体配合的好，形成了坚不可摧的整体。遇到矛盾，我们都知道向内找自己，修自己，没有长期过不去的关造成的间隔，没有更多的执着自我。遇事大家都能正面对待，积极配合，整体提高，整体升华。我们会携手共进，用正念正行来报答师父的救度之恩，救度更多的众生。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期的第11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到这里，谢谢收听。